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门徒课程第八期的第四课，神的家就是教会。那我们现在的课题是彼此服侍的恩赐的第三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呢，是上次我已经讲了前面的第一个部分，那今天就继续这个彼此服侍的恩赐三的连续下去的哈。那我就从这个三的这个讲到这个恩赐的这个范围、恩赐的分类、恩赐的形态来连接，等于说我要解释这个肢体性的恩赐哈。那什么叫肢体性的恩赐？也就是我们自主性的，我可以决定我要用还是不用啊。如果你还没有很了解的话，我就不重述了哈，可以往前面去听一下。好，那么这个肢体性的恩赐呢，我上次最后提到说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那么从静态的细分的话，就会分出来三个比较通常的用词。一个是查验性的，它可以验明或观察到，而且它是有分辨的能力的。一个是教导性的，它能够很有条理的来分解，来引导别人明白。一个是管理性的，就是它懂得怎么样规划，然后让它整个有效率。这个是静态的方面。为什么说静态的方面呢？因为它基本上是比较属于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这种静态的能力，就说你不需要用手用脚，说用口表达哈，就是我们如果用身体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头部哈，我们观察，然后我们思想，我们表达，都是在这个部分不太用劳力的，可是却需要用脑力、用心力。那这三个恩赐也是今天我要细说的三个恩赐哈。那么动态的方面呢，我们就下一次再来讲。谈到恩赐的服侍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要看到需要。刚才我说过，这个是自主性的，是你自己愿意的，而不是被强迫的。当你决定说我要来这个方面参与服侍的时候，意思是说你看到的需要，而且你很愿意去参与，然后呢你也很愿意付出来对这个你想要参与的这个事工或者是这个领域呢，能够有那种热情来付出。我们说过这个服侍本身呢，当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服侍的参与服侍的时候呢，我们是会成长的。那我要解释一下我们成长在哪里呢？我们有一句话，圣经有一句话说彼此服侍，意思是说不是只有你付出，你参与，你去服侍别人，而且你也需要接受别人的服侍。换句话说，你不是十项全能，不是什么都一个人做就可以了，而是说你这方面你愿意参与，另一方面你还是需要别人服侍。所以你服侍了这样，别人服侍那一样这两个都缺一不可。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去参与服侍的时候，我们一样需要接受别人的服侍。那什么会成长呢？既然你已经有这个恩赐的话，当然你会用得更老练。这个成长的意思是说，你在这个服侍当中有一个所有的恩赐的服侍都应该要有的，就是爱。上次我们提到了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罗说我把这个最妙的这个道理呢讲给你听，就是最大的就是爱。所以不管任何的服侍，若没有爱，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就不算什么了， 就等于白费了。所以当我们在彼此服侍的时候，当我参与服侍的时候，当别人也在服侍的时候，那我们需要在这个爱神跟爱人的这个两个向度要有成长，要有学习，要有一个扩展。换句话说，一个服侍的人，一个参与的人，如果看到有人没有在动，如果看到有人没有看到需要，如果看到有人没有热情的时候，那么你在服侍的这个当中呢，你对那些人还有爱吗？这个是一个我要对服侍的人的重点，也就是为什么彼得说彼此服侍，按着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不发怨言。好，所以记得我们不管在讲任何一个恩赐的特点，或者是这种他的服侍能力呢，都要总结到我有没有在爱神跟爱人方面这个向度来成长。不是一下就很好，但是呢他是要成长。事实上当我们参与服侍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爱人跟爱神成长了，那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得到的益处。因为你的恩赐你要用起来不难，甚至你很享受用你的恩赐，那是你的长处。好，但是呢你没有的，你缺乏的那一份爱呢，却在这个当中你得着了，而且比一切都宝贝，也是神所要啊对我们检查的，我们要对神交代的有没有爱。所以呢啊，我们就开始要来讲这个静态方面的服侍恩赐。那么静态的服侍恩赐呢，有今天要讲三个，一个是查验性的，啊，一个是教导性的，还有一个是管理性的。那么这三样呢，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心思、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心力啊、我们的口的表达上面用的比较多啊。当然不是说啊用口人都不用不动手，或者是啊用心的人他都不用动口，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说呢，他在这个方面会用的比较多，而且呢他比较容易用。现在我们谈到这个查验啊，为什么用查验这个字呢？因为查验本身呢是总括到我们所有提到这个恩赐里面的一个特性。那他这个这个查验里面呢也有说预言，就是像先知说预言啊，还有先知讲到，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跟口就有关系了啊。但是问题他是查验，就你观察到了，从你的这个你的心思的观察，然后呢你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查验的恩赐呢，基本上不是只有放在心里，它是要表达出来的。那有人就用比较白话来形容，用原文再来做一个解释的话，再来做一个翻译的话，等于说呢，什么叫查验的恩赐呢？就是你有受圣灵的感动。先知都是要受圣灵的感动跟漠视哈，然后说出神要你说的话的人，这样的恩赐就是你有一种很清楚是受圣灵的感动，然后你要把它表达出来，让人得益处，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的人。所以呢这样的说话的人呢，他是把想法把它表达出来，借着话语说出来，而且呢是有对象的，你说话一定有对象嘛，对，一定要对着对象来讲，而且那个说的话要对对象是有一个目的性的。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三个这个静态的恩赐呢，基本上有一个特点，它是针对目标，针对事情，比较不是直接对人。所以我们会发现他们会有一些这个恩赐应用后的一个结果，一种偏，就是一种会偏向事情， 偏向目标，好，目标导向，而对人呢就会有忽略。那么一个有查验恩赐的人呢，他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比如说呢，他很能够很正确的很快的分辨这个是是还是非，好还是不好。那么在这个属灵的恩赐里面的查验者呢，他一定是对于这个非或者是有罪恶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会很敏感。我们知道这个旧约的先知专门就是在专门就是在表达神对于这个人的犯的罪的一个呼唤哈。对于黑白很分明，对一个查验者呢不太能够接受说黑跟白中间有一个灰色啊。我这样讲说不要以为真理是可以有灰色地带，是真理是绝对的哈。但是呢在一个黑白之间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做灰色地带呢？就等于说它是不违抗真理，好，不是一个很绝对性的事情。那这样的情况下面呢，如果是一个查验者的恩赐呢，因为他没有办法站在一个灰色的一个地带，所以呢他就一定要专注于很固执于一定要把它看成是不是是就是非，那不是非就是一定要是。但是我们用灰色来形容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真的就是有灰色。那灰色怎么配呢？就是把白的灰的这个黑色的把白的掺进去的话产生一个灰色。好，但是这个灰色地带一定不能触及是跟罪有关系的跟错误有关系的，只是说呢它呈出来的情况呢就是你可能以前没有经历过，或者是在你的经验里面或在你的这个生活的这种认知里面呢你不太能够认同的，但是他却没有去抵触到真理的。好，等于是不是绝对的了，就是相对的这个地方。就比如说像这个保罗也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十四章那里提到说，有人说守主日要守哪一天，那重点是在什么，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我们要把一个日子七天里面有一天要归神为圣，我们要在那里再一次进入神的安息，这是旧约的意义。那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再守那个安息日，就是第六天了，而是怎么样用主日主复活的日子来敬拜。好，那么对某一些人他就没有办法去接受说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是要守星期六，那我们现在都守星期天。好，那这个就是类似这样，这个就是它不是绝对对跟错。所以到后来保罗说你守哪一天都没有关系，问题是你要守，你要敬拜，你要归给神，甚至呢天天都归给神，要做的比律法规定的更多。好，那么就看到这个查验者的有这种恩赐的人呢，他事实上是很果断也是很主观的啊。那当然他会要求他自己也是要，就是好像他会就是要严以待己，但是也会对人苛求。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恩赐的人呢，基本上呢他可能很难交到一个很亲近的朋友。那他执着于真理，他也敢表达真理，然后他大胆直言坦白直率这个情况下面呢有时候很难让人家来接近他。但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查验就是等于是先知讲到的，这样的人呢确实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服事里面是不可缺的，因为所有圣经整个神所默示的话就是借着先知性的查验性的这个恩赐要把它讲出来，要把它表达出去，而且表达了之后呢还会让我们能够结果，它有果效。所以呢 啊，这样的人呢，他敢讲，而且呢，也很勇敢的愿意来纠正自己。他很希望在这个啊主观性从神来的这个真理呢，可以落实在很绝对的落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各个层面。所以他会比较很注重，希望我们在属灵方面有一个很好的成绩成长，哈。所以啊，那这样的人呢，他是有时候会表达过于他所执着的真理，因为他很热情，所以他表达出来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啊更刚好像更强烈性的啊一种，因为有经过语言表达的话，就会比较有一点点，不是说夸张了哈，就有点好像要把它放大出去一样，啊，这样的人呢，事实上他们是可以顺服神的人，是一个很能够顺服神的啊这样的一个榜样。他们对顺服神、对顺服权柄没有问题，但是同时他们也很希望别人能够顺服他所讲出来的话的权柄，不然的话他就会很会有挫败感，哈。那所以刚才我讲了这些特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讲到这个恩赐哈，不是只有在教会肢体里面，在我们家里面，家里面几个成员里面，我们要记得哈，只要有两三个人一起是信主的啊，一起祷告，一起聚集，一起有一个好像一个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这个就是教会。耶稣说我就在你们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一个小小的家庭里面的不管几个人哈，其实我们里面也各具不同样的这个恩赐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讲这里，你也会想到说，哎啊，我的家里面的话，某某人哈，他就很喜欢讲那种教训的话，或者是很喜欢告诉我说我哪里错了，因为他们很敢讲，很能讲，而且不讲的话他很不舒服，好，所以家里面会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有时候会让人家会有一点畏惧哈，会保持一个距离哈，然后他的个性会有这种强迫性。这样的人呢，他觉得说你该做的就是要做，做不到你就要努力做，但是当你做好的时候，他是不太能赞美你的。所以有时候有这样的特性、这样的一个恩赐的人在我们当中哈，或者是在家庭里面哈，他不太能够说赞美的话、鼓励的话，因为这不是他的恩赐里面的特色哈。这样的人也有一个情况，可能不太能接受跟他有不同意见跟看法的人。刚才我说过，这种恩赐是比较针对目标性的，我讲话出来有没有果效，能不能达到果效。可是呢，对于别人如果不能接受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刚刚讲过就黑白哈，当有人说这个是灰的时候，他可能就很不能接受，他没有办法接受，不是刻意不接受，是真的没有，不是对人，是对事情。那我如果问你说，像有这个恩赐的人，你认为他的自我的一个形象哈，他的自信心，你认为他是高还是低？从他们表达话语的方式，敢讲、大胆直言，而且呢不保留的讲，哈，不怕你不高兴的讲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误以为他们是一个骄傲的人，其实他们不是骄傲的人。他们也不是自负的人，反而他们常常会去好像去批评他们自己，所以把自己批评的怎么样，有点不太自信啊。那我现在举一个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查验者的这个例子啊，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施洗约翰，就是帮耶稣施洗的这个约翰。那么如果你从福音书里面就会看到他的这个记事，我们就看路加福音第三章，这里提到 这个约翰一出来呢，因为他是神所给他的恩赐，也是神已经拣选他，就是要帮耶稣先铺路的，好，先开路的，像开路先锋一样。所以这个是属于我们讲过的哈，就是那个有职分性、职位性、有神案例的一种恩赐表现。那么这里面他要用的表达方式就是查验性的这种恩赐。在那里呢，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节提到说，他一出来呢，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就宣讲，你看，宣告去讲去表达悔改的洗礼。基本上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开始工，还没有开始服侍，所以那个时候讲的洗礼呢，就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不是一个重生圣灵重生的洗礼。那这个悔改的洗礼是因为我决定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我已经对我以前痛悔，我要改变。那约翰就会帮他们施洗，这个是旧约的一个沿袭下来的一种方式，就是做一个洗礼，使罪得赦。那在这章里面的第七第八节，当有人听到他讲这个的时候，哎呀，觉得很扎心。你知道哈，查验者讲道的时候哈，讲这个神的话的时候，会扎到我们的心，会碰触到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个，你觉得说就是我的弱点，就是我们会很愿意来辅救这个讲出来的道，好像一下子把我们的里面的那个心就把它好像把它打开一样。那我们看到说，哎，我这里应该改变。好，那当他们听到这个道出来说，那我要改悔改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讲吗？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他不是说这样就可以受洗哦，他怎么讲？他说，约翰对那些要受洗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我恐怕很多人如果听到有人要受洗都巴不得哈，赶快有很多人来受洗哈。可是他却怎么样，泼了一盆冷水，意思是说那么容易吗？你以为受洗就只要你这样想一想做一做就好吗？他甚至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哇，好敢讲哈！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认为就这样子吗？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意思是说，你现在心里面有意识到了，那么不是只有这样子哦，你这个施洗呢还要有一个果子来，你要有行为表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他用这个意思是说呢，你不要靠着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哦，就以为你的罪就可以打折扣，可以打马虎眼，不是这样哦。好，如果神要真正的他的实现他的约的话，他可以不一定要从亚伯拉罕，他的石头中都可以兴起子孙哈。所以等于说他把这个悔改的这个信息，这个真理呢，好像讲得很难，让要去受洗的人战战兢兢，而且是很严谨的想说，我是不是真的除了心里想，那我愿不愿意付出我的代价，比如说我行为要改变，如果我以前有贪的我就要还钱，好，我要欠的要还，然后贪的呢要去补偿，好，还有很多，他就讲到很多这个悔改的一些行为。接下去还有一句话，第三章第九节，路加，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从开始说你们要悔改，然后告诉我们悔改的严肃性，好，之后告诉我们不悔改的严重性，之后，哇，这个是真的是到一个地步呢，你想想看，是让人 更觉得我不悔改不行，还是说也那么难我不悔改了？我把这个问题问你，你可以思考哈。他把这个悔改的信息，悔改的洗礼的信息呢，讲得透透彻彻，没有一点点的遗漏的来讲。如果你不悔改会怎么样？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嘴巴说一说就好了，你还要做什么？很清楚，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教会的牧者有人要来说他要受洗的时候，他倒不是说跟他上什么受洗课，但是他就是类似这样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当你受洗信主耶稣后，就是一个新的人，就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人，那你我要告诉你说新生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就问他说，你愿意吗？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信主以后我生命会有改变，因为基本上洗礼就是我已经怎么样洗掉我的罪，我是一个新人，那如果我对这个新人没有什么羡慕，或者是没有什么感动也不在意的话，那这个受洗这个讯息这个决定对我们是没有意思的。所以约翰在传这个信息的时候，他那个查验者的这个恩赐呢非常的明显。换句话说，如果换一个，下次我们要讲的就是属于另外一种恩赐的人就是比较属于动态恩赐的人，那他们呢刚好就是比较针对人，针对只要主要是跟人有关系的时候呢，可能要讲一句话就要考虑一下，我这样讲会不会伤到他呢？会不会把他吓走了呢？因为我希望他受洗嘛，我希望他能够得到罪得赦免。但是对于这个查验者的人，他就是能讲，他也敢讲，他不怕你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没讲他才会过意不去。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是怎么的要一个结束他的生命的，是被砍头。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分封的王希律呢，对他的兄弟的妻子跟他兄弟妻子的这个缘故呢，希罗底的缘故呢，还有他所行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恶事，还有罪恶的事，约翰去责备他，这也是一样，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八十九节然后呢因为这样子这是十八节因为这样子，结果施洗约翰后来怎么样就被砍头了。一个王怎么能够让他来去好像去责备他，去说他的不是呢？他王有王的那个权利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九节那里呢，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约翰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我们要知道约翰用这个查验的恩赐，并不是说他很骄傲，刚刚我讲过查验者心里是不骄傲的，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的心意，他希望能够劝动百姓，他是希望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如果不悔改就是死，审判的结果就是在火里面，那如果悔改了就是生命。所以约翰的动机是这样子，他的用心，这种恩赐查验者的人的恩赐动机就是这样子。而且圣经说他传福音好消息，所以一样的好消息有人传出来的方式就很严肃很严重，可是一样的好消息有人传出来就觉得怎么样，哎呀好幸福好喜乐。这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去表达的人的这个恩赐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忠于真理，不管我们的表达方式怎么样，我们要忠于真理。有人用他自己的这个生命成为一个感召力，让对方觉得好像很被吸引那有时候这种查验者的恩赐一用出来呢，有时候会把人家吓走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就是查验者。那么刚才我讲过了 那么查验者呢，他常常有时候是会得罪人的，而且呢他讲的时候只针对事情，他不是针对人。好，那么现在如果你是有查验者的这个恩赐的话，我不是说你要违背你的恩赐来服侍，你还是要用你的恩赐，因为神给你这个恩赐就是要你来表达真理的严肃性还有它的严重性，而且要你来传福音，要你来劝诫人，这个恩赐。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经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有没有爱？当你讲出去的时候，是不是对对方有一种成见，有一种鄙视，对对方有一种觉得说没有希望？如果这样的话，针对人有这种像的心态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爱了。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希望他能够进入真理，能够走在这条义路上面，能够享受神他的圣洁，他的良善，还有他的大爱。我们在家里面，对家里面彼此的服侍，如果我们全家都是信主的哈，当然很好，但是也有恩赐的不同，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在这个爱里面来成长。当你用了你这个查验者的恩赐，你说不动，你劝诫不来，对方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那么你有一件事情你还是可以服侍他，就是要继续的爱他，而且呢为他祷告，为他心里面有负担。好，那么今天的第二种我们要讲的这个静态的恩赐，就是属于这个教导，教导的恩赐。那教导的恩赐本身呢，是一个属于比较知识性的一个服侍。那么知识性的，就是说我把这个要讲出来的知识呢，以逻辑性的有系统的方式来传出来，一样是用口是来传讲的啊。通常我们讲说老师那有当老师的人不一定就有教导性的恩赐，当老师的人或许有很多知识，可是呢我们讲的教导性的恩赐的意思说，你能把你的知识很活的很有效果的把它用出来。好，那么这个教导性的恩赐一样，就是我今天所讲的三样中的一样，静态的，而且也是针对事情，针对目标目的，针对结果，比较不会侧重人的需要。当然我们会有人很会教导的人的话，他会因材施教，也会呢就是按着个人的需要去帮助他们成长，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那个效果。那么这个教导者的恩赐的人很喜欢学习，有新的他就会学习，他不会觉得好像我这样够了哈。老师呢拿一个旧的他的讲义好像我们说开罐头每一次都是一样那一个他一定会有很多翻新的因为这个知识在增加。好，那教导性的人呢，他很喜欢在人家讲话的时候那个用词遣字就是你的用语的讲话，他很注意到底精不精确，所以他注重精确的问题。如果有一些人讲话不精确的话，对这个教导性的人是很受不了的，就是他本身是注重那个真理的准确度，他好像拿一把尺在量说是不是这样。那如果只是量那个真理还好，那量了人的话，那就会有问题了他也不太喜欢有人呢就是比较感性的，或者是比较主观性的，断章取义性的，这样来看真理看神的这个教会啦，或者是来服侍 所以它是客观，它不主观，而且呢，它的那个啊，对于这个服侍他的这个教导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很小心的去检验他要讲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他是对这个真理的啊正确度是很负责任的。好，通常这个教导性的恩赐的信徒哈，他们会偏重于培植信徒的成长过于传福音。对于传福音的恩赐的人就不一样了哈，哎呀，看到一个没有信的人就好像看到宝贝一样，就非得找机会跟他传福音不可。但这个教导性的人会想说，我讲这些他听不懂哈，所以他宁可去跟那些听得懂他讲圣经的人来教。好，那基本上呢，这个教导性的恩赐的在教会里面哈，我们现在讲是教会里面的属灵的恩赐哈，那么他呢是非常注重圣经的权威，而且呢他也是属于那种很能解决问题，他能够分析能够解决，而且呢他会用圣经的原则来找到答案。通常教导性的恩赐的人就比较有聪明啊，比较聪慧啊，他们的自律性也很强。那教导性的恩赐的人呢，他们情绪会比较稳定，因为他用理性啊，他都在想那个逻辑性啊，所以呢啊，这个就是教导性的恩赐的一个特色。那现在我要啊，把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啊，那一个例子来啊。来告诉我们啊，这个教导性的恩赐的一个实际的在圣经里面的例子的情况哈。如果你记得的话，在哥林多啊教会里面，他们结党，为什么结党呢？因为他们各有所好，有的喜欢跟听那个保罗，有的人他觉得亚波罗很能够教。因为保罗，事实上保罗就是比较属于他也是一样很博学很有知识哈，但是呢保罗比较属于查验性的，那这个亚波罗呢就是属于教导性的恩赐，那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保罗就劝他们了哈，规劝他们说不管是谁哈，有人撒种，有人浇灌，有人浇水哈，是神让他成长，我们不能偏重。有时候我们会跟着自己的喜好偏重哪一种恩赐的人，你比较能接受，比较不能接受。同样的，这个也是我们要成长的地方。反正我们是被服侍或者服侍在教会服侍的人，我们的爱神，因为你爱神，所以你服侍得很甘甜；爱人，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要人得益处，所以呢你那个对对方的理解怜悯会越来越多，这样子才对啊。那么这亚波罗呢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介绍到他，这里提到说有一个犹太人叫做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个有学问或者是有口才啊，能讲解不但讲把它解开来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你看他自己本身也是学的人，好学的人，而且他有一股热情。什么热情呢？就是把那个真理讲得很清楚，把真理讲得非常的这个条理都很分明，希望你巴不得你一个字一个句都把它吞下去，把它消化进去。他把耶稣的事详细讲论，你看非常的详细，而且他是教训人。好，刚才我说查验性的人呢讲话是会砸人家的心哈，一下把你的问题讲出来，好像一下就拿一个手术刀开刀一样。那这个教导性的人呢，他就是要训你，教训你，跟你讲道理，基本上呢他希望你认知，先认知认识到说哎呀我哪里有问题， 我明白了。他最希望的得到的效果是你明白了。在这里呢，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二十五节有一句话哈，说只是他单小的约翰的洗礼。所以在这个教导性的人的恩赐里面呢，会有一个情况，他们从知识着手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对于一个经验实际的应用哈，他们是比较没有注重的。好，他不太注重能不能应用，反正我道理讲给你了，你自己去用。然后圣经里面继续的说，使徒行传十八章，他在会堂里二十六节放胆讲道，这样的人跟查验信的人一样很敢讲，然后有人很喜欢他，那个百基拉、雅居拉是服侍神的哈，就接他到家里面来让他更详细的讲解啊。这个时候呢，二十七节他想要往雅该亚去，弟兄们劝就勉励他哈，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表示这个亚波罗是很受很多人欢迎的，你不觉得吗？一个很能教导的人，让我们觉得很享受啊，听得什么都觉得听得很入耳哈。那他到来有系统，我们听进去呢非常的顺畅。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刚才我讲过了哈，教导性的人呢比较能够服侍那些已经信主的人，所以他要帮助他们，他看到他们你还要成长，所以我就把这些讲给你听让你了解。但是教导性的人呢比较不会往那个你了解了后怎么用这个方面来服侍。所以教导性的人他会忽视这个应用，实际应用。好，教导性的人跟查验性的人一样，不太能够去接受其他人的观点。然后呢，刚才我说查验性的人其实是不是骄傲的人，那么教导性的人呢，当他把那个聪明才智发挥出来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满足感，所以有时候呢会感到骄傲，比较容易骄傲。好，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哈，我们要晓得有恩赐的人并不代表他就有生命的德性。圣经里面太多太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失败的例子，有很大的恩赐，可是他的生命的结果却是让我们叹息的，像参孙，像所罗门王，这些人太多的恩赐，可是呢他们的结局是很暗淡的。所以呢在我们这个恩赐里面呢，我们如果了解说我这样的恩赐的人呢容易在我那个效果里面就我讲得很清楚他们都听懂了，那情况下面就认好像我高人一等的话，那我们就要警醒。这个教导性的恩赐的人呢，有时候也容易弃旧换新，就喜欢把很讲新的哈，就是在就是已经讲过了，他就会觉得说要再换一个新的，他很喜欢吸收新的知识。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亚波罗的这个例子呢，就很明显，他能讲，很仔细的讲，也很有能力，也很有热情。最后这个教导性的人呢，他是很能跟人家辩论的人，应对人家问问题他回答，或者是跟人家辩论的人哈。这圣经里面二十八节哈，那个使徒行传刚才讲的二十八节，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一个能够驳倒人的，能够证明，能够辩论的人呢，他就是属于那种能够证明的人，就是他能够用例子来证明，他是有证据的，他不是无中生有的，不是以感受来讲的，他是有证据的。这个就是教导性静态的教导性的恩赐的一个特质。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管理者。 讲到管理者的时候呢，我们会常想说管理不是要用很多地很多劳力吗？好，但是我们在这里在讲的管理呢，是属于那个用也是用心力用脑力，在他的脑子里面，在他的眼界里面，然后或者是他的见到的意象里面呢，会有一个规划。这主要我在讲的是这个部分哈，比较不是属于说实际去做的哈。所以这个管理者有管理者恩赐的人呢，他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负责人，他是看到全面，还有远处目标的。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做这些，我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全面的蓝图啊？他是做规划的工作，然后他也是那个监督。让这个他的蓝图可以实现出来的人。所以你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不是比较不是实际操作的，而是他知道怎么样让这个他的这个规划呢能够达到效果。所以还是针对效果，针对目标哈。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能够表达，都在表达哈，这三个哈，不管查验啊、教导啊、管理，他都很能表达。因为他的那个逻辑性很强哈，他的看法还有他的组织非常有条理的哈。那这样的人呢，通常这个管理者呢，通常不会是领袖，就是他不会想站在最上面那个领导的位置，他会呢基本上是被授权，管理者的话是被授予权柄，所以他也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只是要用他的能力来做事情的人，好，那他喜欢不要扛那么多责任，可是呢，他却能完成这个权柄要他授予他的这个使命。那他也不会说推，就如果没有人领导的话，他也可以担得起责任，就他也是个可以是个领导者啊。但是他事实上最在行的就是。在一个主要的领导者下面，他会喜欢定目标啊，他很有远见。然后呢，这个管理者还有一点特色，他们很会看到那些可以在这个他的规划里面能够促使这个规划能够成就的人。等于说他会用人啊，他会用资源，他会用人力来完成他的目标。所以我说基本上管理者他是监督的，监督性的，他比较不是说自己去做哈，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他是让这个意向可以成就。那这个管理者的话他会参与，然后也有热情哈，然后他会在这个事情的进展中呢老是盯着，老是催促着，然后这事情一有进展的时候是他最大的一个喜乐跟满足。他不是一个喜欢鞠躬的人，他的重点目标不是在鞠躬。所以我刚才说过，管理者通常比较不是属于会就是比较没有这个骄傲的试探，他不是自负的人，他最享受的是这一件做好了，达到目标了，我就要换到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又来一个。好，他如果没有事情可以规划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好像很无聊、很沮丧了哈。好，那这个管理者呢，基本上呢，他就是对自己也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好，那自己本身呢，他是。可以换，就是说他是可以更新的。这样的人呢，他不会采取一个旧模式就不变，等于说他是一个更新的，他是一个动态的。所以有管理者在我们当中服侍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很有活力，因为你会发现过一阵子有一个新的动态，又加多了或者又改善了哈。而且他很会用人，所以呢，一个管理者在的时候呢，他会。就会搜索，而且呢会把所有这些可以参与的人都用进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他虽然很会用人哈，但是呢常常会让人家感觉他是在利用人。为什么？因为他事实上跟人的连结没有很多。我讲过了， 这个静态的查验或者是教导或者是管理的都是比较针对目标性的，所以无形中跟人的关系就会比较有疏离。热爱工作，可是呢对于人的需要的那种敏感度就不够，他要用你的能力，可是他不见得知道你需要什么。有时候你今天刚好有件事情让你心情不是很好，你也不想做，他就会强迫你去做，他认为你该做你就要做，可他不管你情绪今天怎么样，他不会敏感到你的需要。好，那这样的一个管理者的恩赐的时候呢，当别人没有办法理解你的目标的时候呢，你会非常的挫败感，你会感觉好像我这样讲你还不清楚吗？那通常这个管理者他是有一个蓝图哈，好像一个出现的一个图案，可是呢他通常拿出来给大家一起参与的时候就是一块一块拼的，那他会对人家看不到那个整体的这个意向呢，他会非常的挫败，好像大家都应该要去透视他的心里面那个蓝图一样，心里面的计划一样。好，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这个管理者的这个例子哈。那么这个例子呢，就是我们都很熟的哈，这个约瑟。约瑟是很典型的一个管理者。那约瑟本身我们都晓得哈，他是在一个本来是爸爸的宠儿，然后就被哥哥嫉妒，本来要被杀死的，后来就变成被卖为奴隶，被卖为奴隶之后呢又被陷害，下了监牢成了囚犯。但是在那之后经过了基本上就是13年，从被卖成为奴隶，然后到成为囚犯，一直到成为宰相，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基本上就装备了他所有以后要担任宰相的一些历练，就好让他可以发挥这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任务。记得哈，我们讲的是属灵的恩赐，所有这些人的服事都是跟神有关系，跟神的话有关系，而且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肢体对他们是有益处的。好，那么约瑟当宰相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救了他全家，等于说留存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因为那时候饥荒，没有食物可以吃，也因为他，所以呢他的家人就得到粮食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约瑟被卖为奴隶的时候，创世纪39章这样说哈，创世纪39章第4节，他说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基本上管理者本身我刚才说过他有一个权柄，他总是有一个权柄，他也不会喜欢霸权当那个在最上面的，但是呢他喜欢去侍候一个主人，而这个主人呢会很信任他，所以这个主人就派他管理家务。一个奴隶哦，他是被卖的一个奴隶，竟然主人会让他管理，不是只有说叫他去做事干事情，不是这样，叫他管理家务，而且呢后面那句话说把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等于说一个最高权柄的老板，这个主人把一些下面的事物的权利也交给这个约瑟，交在他的手里做什么？因为他有一个能力恩赐，就是要来规划管理这些事情。为什么我说像做这个也是为神做的呢？因为当他在这个当中管理的时候，他的主人看到约瑟，为什么主人那么信任他，看到约瑟是有神跟他同在的人，有神的灵跟他在一起， 所以当你用属灵的恩赐来服侍的时候，是会荣耀神的，是会建造人的，对人有益处的。好，那在这里很不幸的被他的祖母陷害，下到监里面去。接下来又一个要进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这个我想这个故事细节我就不细讲了哈，我们可以自己去看那个这个创世纪从39往后面看39章往后面看。然后他呢成为这个宰相之后呢，马上碰到，为什么他能当宰相？因为他帮这个法老王解梦，那这个梦是关系到这个饥荒的问题，所以前面有7年的丰收，后面有7年的饥荒，他就告诉这个法老王该怎么样，一方面告诉他解他的梦，二来告诉他该怎么做。好，所以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看不管约瑟往哪里去，不管在信的人面前不信的人面前，他的恩赐是荣耀神的，是彰显神的。那么王说呢，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刚才我讲过了，管理者通常是被授权的，他不会想要做那个最上面那个霸权的那个人。好，那个王盯他说，我比你大哦，好，但是呢你来管理我的家。他信任他，不但信任他这个人的德性，也信任他的能力。所以一个有属灵恩赐的人，他不但能够服侍肢体教会，他还可以来服侍到没有信主的人。但是只一个只有天生有才干的人，只有凭着他的能力才干，他或许可以在他自己的前途在他的工作上面发挥，可是呢却没有办法在教会肢体里面能够成就神的这个美意。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3个敬态的恩赐讲了。那基本上这个3个敬态的恩赐，查验教导管理的话，都是属于有表达性的，有思考性的，有规划性的，而且都是有勇敢性的这样的恩赐。那我们今天这样听到这些的时候，如果你是这样的恩赐的人，那么你就想说，哎，我是不是有被误解？好，那如果有误解的话，我该怎么来表达？该怎么样来让了解说别人误解我？我要怎么样来爱对方？所以呢，如果说你不是，那么你面对这些恩赐的人的话，那你就要了解说，他们本身是针对效果，针对事情，过于针对人啊，不要被他们伤害。即使有时候有不好的感受啊，你可以表达，但是呢，不要觉得是针对你啊。希望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理解里面呢，能够好好的把握住。一方面善用我们的恩赐，愿意为神用恩赐；二方面让我们能够接纳、欣赏别人的恩赐。